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抵达北京访问，为年底奥习会铺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美，希望为两岸关系注入正能量。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今天抵达北京，展开3天的访问行程，预料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高层官员会面。美中双方触及的多项议题还可能包括香港的政改方案，同时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年底访问中国敲定细节。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深入分析赖斯的中国之行以及香港情势的最新发展。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除了要探讨香港的最新情势发展之外呢，在下半场我们要讨论的是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到美国去访问。那么除了会见这个美国的助理国务卿伯恩斯之外呢，同时也跟美国的侨界人士以及台湾的留学生见了面。那么究竟作为一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这一次到美国去访问透露出哪些讯息，这两个话题是我们今天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来讨论的。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那么李华球先生呢，不仅是这个国际政治军事等的这个专家，同时呢李华球先生也担任过这个中华港澳居友学会的港澳居友协会的副秘书长，担任过4年，所以对于香港事务也非常的了解。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再度的请到李华球先生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吴博士欢迎您。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台北嘉宾李老师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进入海峡论坛第一个讨论话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今天抵达北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一般预料，赖斯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除了为年底的奥习会铺路，双方也将触及香港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2号表示，依据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民众的渴望，美国支持香港特首的普选制度。美国相信，如果依照基本法由普选产生香港的特首呢，那么特首的合法性将会更为稳固。沙奇还说，香港人民透过普选来决定领导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不认为这是在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而在另一方面，前香港总督彭定康日前撰文指英国有道义责任为香港的政改发声之后呢，英国外交部4号针对中国人大公布香港普选的决定做出了回应，英国的议会外交委员会也将继续针对香港的现状来进行调查。而针对英美两国对香港情势的高度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5号言辞批评外国势力无权妄加评论干预中国的内政。秦刚还说，任何对香港事务的指手画脚和说三道四都是徒劳无功的。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怡博士哦。那么这次赖斯访问本星呢，事实上是上个月美中军机差点相撞之后呢，中美两国的领导高层第一次的面对面会面。当然赖斯可能也会针对这个11月北京 APEC 的这个奥习会来进行预作准备哦。当然要谈的议题，美中要谈的议题非常的多，但是呢，美国的纽约时报就指出了，他分析说，对于倡导人权颇感自豪的赖斯而言呢，在香港发出这个真普选的呼声，他是没有办法漠视的，可能会对北京表达这个美国对香港民主的关切。你认为美国借由赖斯此行对中国表示关切，能不能有助于解决香港的僵局呢？
这3天赖斯的访问哈，他这要讨论的问题太多了哈，我想香港问题一定会碰到，会碰触到哈。北京当局相当介意这个美国的看法，所以赖斯对这方面碰触的香港问题是对香港的朝正向发展的是有帮助的啊。 他可能赖斯也可能说要这个北京当局跟香港都能够冷静各退一步，这些大家一定会谈到的，我相信。
好的，非常感谢乌合一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哦。那么这次北京封杀了香港真普选的诉求，让港人非常的失望，引起了激烈的抗议活动。原本大家很担心香港的情势可能会失控，甚至还预言说北京有可能会进行镇压哦。不过目前看来，香港的占中运动似乎出现了所谓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除了占中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他说占中运动的支持正在流失。另外，根据了香港星期五发表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有63%的香港民众并不赞同占中。你怎么看目前香港情势的一个最新发展？还有刚才我们前面的新闻提到了这个香港还要发动罢课，你怎么看目前一个最新的演变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这一次的香港的这个政改的这个问题啊，在中国人大的这个副秘书长李飞宣布之后，确实在香港造成很大的这一个情势的这一个变动。那么我为了要了解这个整个全班的状况啊，我在礼拜五曾经拜访这个驻香港驻台北的这个办事处的这个主任。经过他们跟我聊了之后呢，我特别有一个请教的，就是问他们，就是说，我说港英政府在香港统治了100多年，那么给香港的这个政治跟香港的这个民主并没有非常的自由，同时也有一种保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为什么当时的香港人不反对这个港英政府殖民他们？那么到了现在97之后，这十几年来中国政府给香港有许多的帮助，包含当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那么根据基本法来看，这一次的这个政改的这一个特首的这个提名人选，那么或者是需要爱国爱港这样的一个人士，这个规定来讲的话，事实上并没有违反基本法，但是会造成这些泛民主派人士的这个反对，当然其来有志。可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香港人呢，因为香港人几乎都是广东人居多，广东人应该来讲生性就是比较爱热闹，那比较重这个娱乐方面，因此在经济方面的这个追求事实上是比较热衷的，相对的在政治的这一个追求或者是政治的这一个理解呢是比较保守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再推溯到港英政府来看，目前的这个香港人所追求的是一个生活的安定，或者是经济的高度的起飞，而不是在于这个政治的这个要快速的这个民主化。当然也许多香港的知识分子也认为民主的这一个自由或者是人权的这个保障对香港人很重要，但是在普罗大众来讲可能还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因此我觉得在香港的整个占中的这个活动会有流失的情形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还值得注意观察的是年轻一代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想这个才是未来继续观察香港情势变动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中共必须要去思考跟迫切解决的一个关键的所在。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也补充一下，有一派说法是目前北京并不担心弹中，但是非常担心这个学生们即将要举行的这个罢课运动，非常的关注。那么另外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乌合一博士哦，在观察这个北京通过香港的普选框架之际，也有人认为说这代表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是走到了尽头终点了。您认为这个事件是不是真的证明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失败？另外呢，台湾的总统马英九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就提到了，他认为说台湾跟香港的情况完全不同啊，无论是北京能否落实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都跟台湾没有关系。你怎么看马英九的说法？
好，我先从这一国两制是否失败谈起哈。我想这一国两制接受一个很严格严酷的考验，那么将来一国两制是否能够继续推展呢，也要看这半年一年的发展呢，在这个3年后的港督的普选呢，这些事情还继续在酝酿当中啊。所以那么有的悲观人说一国两制已经失败，其实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双方都要很冷静思考，就是泛民主派跟这个北京当局，其实普选是一人一票可以投选，它是症结，他们的症结吵的地方就是提名要超过一半的这个提名委员会人通过才能够被提名。那过去两次的选举呢都是1/2人数就可以提名了，
是，
所以他这个曾荫权出来的时候，那么梁家杰可以跟他竞选，这个这个县梁总督现在本身呢何俊仁可以出来跟他竞选， 那将来泛民的话没有办法提名了，所以这个提名权我想是一个症结哈。至于马总统讲的说这个基本没有关系呢，我相信马总统的观点就是说这个香港跟大陆是一个从属关系啊，他们这个香港没有主权的啊，只有自权。那么中华民国这个跟大陆呢是基本这个平等的啊，这是两个政治实体，所以这个基本的这个政治形势并不相同。所以马英九基本上是最关注了解或支持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但是同时呢这个台湾不能跟香港相提并论。
好的，谢谢吴和怡博士，也请教李华秋老师哦。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都还记得台湾爆发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香港台湾的民众非常担心，他们说这个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那么现在香港的最新情势是否更加深了台湾民众的一种焦虑哦？此外，您认为北京为什么对香港事务看起来越来越强硬了？北京的内部对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呢？李老师，您的看法？
是。香港是不是明天的台湾呢？我想这个观察的角度呢，我并没有那么同意。因为我认为台湾跟香港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第一个，台湾有宪法，香港没有宪法，香港是叫做基本法。第二个，在选举制度来看，台湾的总统是直选的，香港的特首是要经过中共的提名委员会的同意，同时也要爱港爱国啊，而且各自1200名的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呢，再来产生提名的这个人选，还没有到达普选这样子。第三个，台湾有军队，香港没有军队，香港的军队是解放军派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部队。第四个是台湾的这个民主是高度的自由跟民主，香港的民主应该可以说是目前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一个民主，因此它的这个整个民主的发展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必须要来更进一步来观察。那么至于北京为什么这个高度来严密的这个掌控香港的这个情势，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们不希望呢香港的这个民主过度的快速，造成其他的各省份如果也要求要像香港这样子的话，那么对中共的这个政权的掌控乃至于社会的掌控，他可能呢在短时间没有办法来应付，长时间来讲他也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方式呢可能还没有办法这么快来实现。第二个中共忧虑的原因是目前香港的这个占庄活动并不是他最忧虑的，而是我们刚才提过年轻一代的对于政府的这个政改的这个方式，北京的政府的政改的方式可能有许多不满的意见，同时呢可能有受到台湾三月份太阳花的这样的一个连串的这个引导，造成许多香港的中学生对于这个政改的这个不满，我想这是比较值得期待跟观察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还是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其实这个中港矛盾的这个进一步的激化，可以说是在北京推出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之后呢，可以说达到了这个另外一个高点了，就是但是这个中国大陆跟就北京跟香港对于一国两制好像理解的不同点，在根据这个香港大律师公会的说法，他们说这个根据1987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呢，这个香港就是说中国同意香港除了这个在这个国防跟外交这个权力是由北京控制之外，那么香港是整个可以依照基本法运作的，所以有人觉得说基本法就是香港的这种小宪法的地位，但是在一国两制白皮书里面呢，把这个基本法又安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底下，就这样他们认为说这样就变成一国一制了，就不是一国两制了，就违背了1987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了，所以这是他们对于北京失去信心跟觉得北京毁弃承诺的理由。那么这个之前彭定康在这个《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的时候也认为说这个是北京毁弃承诺，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中港双方对于一国两制现在全是出现了歧义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博弈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值得思考。所谓一国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两制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那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两制第一个当然讲的是制度，但这个制度以香港来讲的话，香港曾经承袭过 很长100多年的这个英国的殖民统治的这一个制度，因此在法治上来讲，香港的法治是严谨的，同时也是一个就英国的这个英国人来观察的话，是一个开放式的，给他们一个好的一个法治。但是就97之后来看的话，香港英国所留下来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法治，除了必须要再调整的这一个一些比较没有完全合乎现代的这个情势的发展之外呢，但当然来自于受制于中共的这个北京的这一个严密的这个掌控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过去在2013年或者是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之后，有50万人走上街头，那主要的诉求就是针对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而来了。这23条的基本法就是限制到香港人的这一个整体的政治的发展，以及香港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长治久安的发展，乃至于香港政治改革。因此造成2003年之后的这个每一年的七一大游行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数。2013年开始呢，推动这个占中的这个行动，就是从这里来观察的话，香港跟中国的这一个对于政改或者是对于整体的措施的这个矛盾呢，越来越激化。但相对于来讲的话，香港的知识分子跟普罗大众，他的想法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在观察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的这个矛盾呢，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看基层民众跟知识分子的这个角度要分开来看，这样子来观察香港的情势整体的发展，可能呢会比较有一个标准点的所在。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乌合一博士，就是关于如何面对中共这样的一个问题。先前这个香港民众对于这个中国大陆就北京当局感觉到不满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认为北京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太多，好像是有违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做法。那么等到一国两制白皮书出来以后，他们觉得说好像这个中共已经把香港彻底的纳入这个一国的范围之内，而忘记这个两制，所以他们认为说是中共毁弃了这个先前的承诺。那么他们也同时才预告说跟这个大陆打交道要特别的小心啊，所以也才会有说这个今天的香港可能是明天的台湾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想请教乌合一博士，就是说您看这个中港的歧义以及这个跟大陆打交道，他们有可能会毁弃承诺，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吗？那么台湾在这个看到这个中港矛盾的时候，要如何的来看到这样的一个经验呢？请教您的看法。
好的，李老师讲的不错哈，所以就说香港问题确实会在中共是非常谨慎处理，因为老百姓江苏安徽省说，香港能够这么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就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嘛。所以他这个中共对香港是比较缓慢很谨慎的去做，希望控制能够加强，好，这是原因了。当然现在香港也有这个客观人士讲说，有一句谈香港话逮住先了，就是先把这个普选一人一票先拿到，那么到了2022年呢再求好啊，再提名改成1/8，所以这也是一个妥协的方式了。那么刚刚这个民调也讲了，63%的老百姓呢反对占中，我觉得泛民主派呢目标是正确的，但策略方面呢可能要考量啊是否正确，因为这个群众运动啊，你是想得很好，到时候情绪发展起来炒热以后控制不住，引成这个互相的对立呢，那香港就倒退了。另外泛民主派他现在已经有这个法制要通过的话，1/3通过，泛民主派占27票，占70票里面已经超过1/3，如果27票全部反对这个现在这个办法的话，那香港2017年就不能普选了，又倒退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哈，所以我特别这么讲一下子。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针对香港的问题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首先接进辽宁王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的王先生您好。
首先，嘉宾的 首先加民公共公安的民粹观点不值得一提。当然呢，对香港来说，不是香港人本身的看法，也不是中共的嘛。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不是和中国的关系。最主要的是我们内地人的看法。首先来说，香港目前的状况是，中国落后100多年的殖民给香港带来了遗留的后果。当然，未来的是必须走向一国一制。香港今天的繁荣是偷来的繁荣，香港基本上没有一家值得著名的公司不可以复制的。当然是我们内地一直力挺香港，香港经济才会繁荣。最主要的目前是主要背后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谁？当然，未来香港的所谓的民主派现在和内地的拉锯在慢慢的，就像一个人驯服一头蠢驴一样，一点一点的，香港最后会被一国一制。
感谢辽宁的王先生来电，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您好，请讲。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喂，听得到吗？你好，东宁好啊，台北的博弈好。
你好。
首先恭喜东宁啊，生个小宝宝啊。吴和义博士好啊。我想对这个香港问题，我谈两点看法。一个呢，这个香港啊，现在这个美国、英国插手相当厉害。这个当时这个香港作为这个英属的殖民地，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历届的总督怎么不要香港人来选举呢？所以现在香港人要把这个公安条例要取消，可行吗？再一个，那个这个台湾的民主，我们大陆的老百姓是不敢恭维的。你像最近美国之音有几个学生领袖在上面发言，我认为他们很幼稚，这样会害了台湾，是吧？瘫痪这个立法院啊，冲击行政院啊，这都是违法的行为。这个民主要在法以法治为基础。我纠正一下那个台北的那个嘉宾啊，就说香港没有宪法，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好的，谢谢。
我再纠正一下，谢谢。
王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台北的王先生，台北王先生您好，请讲。
哎呀，但是一国两制50年啊，很快就到了哈。现在全世界最担心的时候就是说2047年香港会不会倒退回到中国的体制啊。为了要防止这种担心呢，我们不如帮助中国来政改。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如果中国政治没有改进的话，香港争取不到什么。习近平被一般认为说习近平不够魄力来做政治改革，那我们也许可以全世界利用这个香港这个问题来催促他们做政治改革。你要确保说普选会继续下去哈，我们就推动叫他们内地也普选嘛，从广东开始哈，他也学香港这样普选。你看那个缅甸就是仿照中国的选举方式，他有一个特别的代表。
当他谢谢台北的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今天线上听众观众很多，请大家稍微简短一些。台湾的听众也似乎也非常关心香港的话题，我再接一位台湾的听众哦。台北的谢先生，您是不是担心香港的今天会是台湾的明天呢？谢先生，请讲。
谢谢哈。有个条件是说要爱党爱国哦。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哦？那在野党如果遵守这个规定哈，那可以提早普选是不是有帮助哦？那中央如何要爱反对党哦？双方如何公平竞争？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谢先生来电。我想先请华盛顿的吴和义博士综合回应一下刚才还在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好，先回答爱党爱国这个定义很难很含混啊。当然，我不相信这个香港的老百姓哈会选出一个特首呢公开的反对北京当局，这不太可能的。所以北京当局也太小人之心了啊，就是感觉上还是不放心哈，他还没有办法大度。另外，这个听众这次几个听众讲的也很好，似乎倒退回50年后回到变成一国一制呢，那我们毋宁认为香港是一个大陆走向政治改革、民主改革一个试金石。啊，所以习近平当局呢，其实很可惜，放弃了这个香港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你既然从前可以1/8提名，为什么现在要改成要一半，要600人以上才能提名呢？ 的，所以这个差别，如果你放胆就八分之一提名的话，那么这个泛民主派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所以这个在中共当局方面呢，也太小心了，也太担心这个感染到别的省份也会要求了，所以这整个错综复杂的因素。但是我认为这个香港的情况呢，大陆老百姓应该对他去关注啊，这个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政治改革呢，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好的，另外吴可一博，刚才也有听众提到这港英政府，这一次好像英国的反应从国际角度来看，好像普遍比较令到港人，尤其是民主派感到失望。你怎么看英国的反应呢？
他本来下议院，英国下议院说要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协议呢是实地调查，有个报告出来，结果马上中国人代强烈的抗议，这个驻英国的大使王晓明强烈抗议，港驻英国的代表也强烈抗议，所以英国缩回去了。英国只好说，哎，这个应该达到普选，对吧？那么有个小问题就是提名权的问题，所以他声音变弱了。这那个陈方安生就讲了，哎呀，那香就是英国几乎不讲话了。那美国呢？美国是说，普选是应该的啊。那这个中国大陆也说，反正一人一票嘛。但是美国并没有积极的或针对的严厉去批评中国政府啊，所以美国的态度表现的也是比较理性一点的。
好的，感谢吴黑博士，也请教李华秋老师。刚才有一位听众是辽宁的王先生提到这个内地的观点啊，事实上可能也反映了很多这个中国民众的一种心声，就是说香港经济繁荣是我们北京给你这个输血经济啊。那如果把他的观点和台湾的情况也连在一起看，为什么好像北京对台港两地的所谓的输血经济也好，或让利也好，都没有争取到更多的认同和民心，反而是激化了所谓他们这个核心价值跟社会的矛盾啊？尤其是年轻人，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都非常的不能接受。您认为这主要的症结是什么呢，李老师？
香港这个97之后曾经发生过经济的这一个危机，那么在当时呢，中共就祭出了叫做 CPAN 这样的一个措施。
对，
祭出了 CPAN 之后，那么慢慢的经济有这个起飞，同时之后又开放了这个自由行之后，大陆的各省份的这一个大陆的这个人民大量的到香港之后，带动了香港整个经济的这个起飞。那么同时呢，大陆也鼓励香港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国际化，或者是它的金融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自由化等等，这些措施造成了这个香港的经济的逐渐的这个起飞，逐渐的稳定。那么台湾在中共让利了这么多之后，造成港台两地的民众除了这个有享受到好的经济的这一个优惠的这个措施之外，但是呢，我觉得这两地的人民啊，感觉到只要是来自于内心的内部的这一个安全感不够，因为他的安全感不够，所以他会觉得我除了吃饱喝足之外，有钱之外，我还需要的是我的人权的这一个维护在哪里。我想这是一个在台湾来讲，人权的维护、民主的这个高度自由不会有问题，但是对香港人来讲，他会觉得我的这个国民所得已经提升了，我的经济条件也好了，但是我的政府的这一个特首的直选，乃至于以前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员都没有办法直选等等，这些造成香港的内心有一部分的人他是有惶恐的，是有期待的，也因为这样子可能造成了香港的这个跟中共北京的这个矛盾呢在激化当中，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
是的，看来台港两地都非常担心失去他们原本的民主和自由。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大陆听众的一个心声黑龙江的杜先生，您好，请讲。杜先生，请说。好像杜先生不在我们线上，希望再给我们打回来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好像河北的张先生也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电话线出了一些问题。我再试一位辽宁的王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哦，你好，你好，
你好，请讲。
是这样的哈，我提一个建议哈，因为这个资源有限，所以听众热线打进来的人应该来说是精神比较正常的人。像我这个上面坐在我楼上的我这个亲戚，刚才那个发言的辽宁的王先生，他是个精神病， 经常神经病进进出出，你们经常接他的电话，占用
很多关注的时间。好的，我们尽量就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发表这个理性的评论，不要触及对其他听众的这个攻击。我想问问看，说这个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还有没有针对我们上半场有些话题要继续向来宾提问，或者说我们请两位来宾针对上半场的话题做个总结呢？博弈。
我们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先请两位来宾就我们上半场的这个题目，就是不是先请两位来宾来做个总结，是不是先请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简单为我们总结一下上半场的这个话题。
是的，香港的这个整体的情势啊，发展至今，我个人过去在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探讨到我认为当时提了四个观念，我认为香港有这样的一个情势，不见得正确，但是我提供给大家参考。我认为香港去英国化、淡国际化、建中国化、享民主化，这四化就这十几年来观察，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对的，有一部分还值得继续来观察。但整体来看，我期待香港的这一个民主能够走上更自由、更繁荣，这是比较好的。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回到华府，吴和一博士。
我想哈，大陆、香港乃至台湾啊，这互相之间呢，对于香港问题呢，对于民主的发展呢，我们要保持一个相互理解、相互关怀、相互祝福啊这样一个态度，要理解这个各自的立场。那我也对泛民主派呢，我也鼓励他们要继续的奋斗啊，继续的为香港呢争取权益。如果能够说2017年。提名要超过一半的才能提名，那么2022年希望1/2，2022年希望立法会能够直接选举，这都是泛民主派要继续努力的。
嗯哼，好的，东宁。
好的，这个有关于赖斯访中和香港问题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我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还要带您关注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美，对两岸关系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